耶稣生平，门徒们议论纷纷，耶稣知道他们不明白，就解释说，
我刚才说的你们是不是不明白？世人会为了快要临到我身上的事情欢天喜地，而你们却要忧愁失望，痛哭哀嚎。不过你们的忧愁必会变成喜乐，正如妇人快要生产的时候，产妇都会担心害怕，但到了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他就会因为这世界添了一个新生命而忘掉刚才的愁苦，心里充满了欢乐。同样，现在你们虽然也有忧愁，但到我再见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快乐了，而且这份喜乐是谁也不能夺去的。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到了那一天，你们就可以什么也不用问我，而可以直接的向父上帝祈求了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他都会赐给你们。你们从来没有以我的名义求过什么，现在如果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好让你们的喜乐满足。以前我是用比喻向你们解释真理，但以后就不必了，因为我会明明白白的把父上帝的事告诉你们。到了那天，你们自己可以奉我的名去求父上帝。我不说要我为你们求什么了，因为你们爱我，并且相信我是父上帝所差来的，所以他也深深的爱你们。我从父上帝那里来到世上，也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他那里去。
你看，你终于不再用比喻，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。现在，我们晓得你是无所不知的，而且不用别人告诉你什么，因此我们相信你是上帝所差来的。
现在你们相信了吗？你们看，时候快到了，现在就是了。你们都要分散，个人回自己的地方去，只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。不过我并不孤单，因为父上帝与我在一起。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你们在世上要遭受苦难，但是你们要勇敢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
耶稣说完这些话，就抬头望着天说，
父亲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好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，因为你已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赐给他，使他可以将永恒的生命赐给你所托付给他的人，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恒的生命。我已经在地上彰显了你的荣耀，我已经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的使命。父亲啊，现在就让我到你面前和你同享创世以前我们所共享的荣耀吧。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介绍给他们，他们本来是你的，是你将他们赐给我，而他们都遵守了你的教训，并且清楚知道赐给我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我已经把从你那里得来的话赐给了他们，他们也接受了，同时更确切地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，而且也相信是你差遣了我。我不为世人祷告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祷告，因为他们原属于你，一切属于我的都是你的，而属于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在他们身上得的荣耀，现在我要到你那里去，他们却仍然留在世界上。因此圣天父啊，求你为自己的缘故亲自保守他们，使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。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借着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照顾他们，除了那个灭亡之子犹大以外，一个也没有失落。这正好应验了圣经上的话，现在我要到你那里去了。我还在世上的时候说这话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充满他们。我教导他们遵行你的真理，因为他们像我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世人就恨他们。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魔鬼的权势，因为他们像我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故此求你用真理，就是你的道，使他们成为圣洁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界上去。我为了他们的缘故，情愿献上自己，也叫他们为真理而献上自己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见证而相信我的人祈求，使大家都合而为一。父亲啊，愿他们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正如你在我生命里，我在你生命里一样，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好使世人相信我是你差我来的。你给我的荣耀，我也给了他们，为的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我在他们的生命里，而你在我的生命里，我要使他们完全合一，好使世人知道我是你差来的，而且知道你爱他们像爱我一样。父亲啊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和我在一起，让他们可以看见我的荣耀，就是你在创世以前因爱我而赐给我的荣耀。公义的父亲啊，世人不认识你，但我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遣了我，我已经将你介绍给他们了，我还要继续这样做，我要使你对我的爱能生长在他们的生命里，我也在他们的生命里。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离弃我，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是我复活以后，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。
即使其他的人离弃你，我绝对不离弃你。
彼得，我确实的告诉你，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，你会三次不认我。
不会的，就算 要我跟你一块死，我也不会不承认你。
其他的门徒也都异口同声地附和着。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，
你们在这里坐，我去那边祷告。
于是他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一起去。他开始觉得忧愁难过，对他们说，
我的心非常伤痛，几乎要碎裂，你们在这里跟我一起警醒吧。
他独自在稍往行走，就伏伏在地上祈求上帝说，
我的父亲啊，你凡事都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求你不要让我喝这苦杯吧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
随即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在极度忧伤中，耶稣更恳切地祷告，他的汗珠像血一样滴落在地上。祷告完了，他便起来回到门徒那里，发现他们都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
彼得，你在睡觉吗？为什么不能警醒一会儿呢？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魔鬼的圈套。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
耶稣第二次再去祷告说，
父亲啊，如果这苦杯不能离开我，一定要我喝下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吧。
他再回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他们又睡着了，因为他们实在疲倦，连眼睛也睁不开，也不知道向他说什么才好。耶稣又再次离开他们，第三次的向上帝做同样的祷告，然后他又回到门徒那里说，
你们还在睡觉，还在休息吗？够了，我被卖给罪人的时候到了，起来，我们该走了。你们看，那个出卖我的人已经来了。
耶稣的犹大知道克西马尼园这地方，因为耶稣常跟他的门徒在那里聚集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来了，他带着一队罗马士兵，会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派遣的圣殿警卫队，他们都带着灯笼、火把和武器走进了园子。耶稣早就知道这些事情要临到自己身上，于是出来问他们，
你们找谁？
拿撒勒人耶稣。
我就是。
那时卖耶稣的犹大也站在那里，当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都往后退，并且倒在地上。耶稣又问，
你们找谁？
拿撒勒人耶稣。
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如果你们找的是我，就让我的门徒走吧。
耶稣这样说，正应验了他以前所说过的，父亲啊，你赐给我的人，我连一个也没有失掉。那出卖耶稣的犹大预先已经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
我亲眼的那个人就是耶稣，你们就抓住他。
犹大随即走到耶稣跟前说，
老师你好。
他假意问安，然后亲吻耶稣。耶稣对他说，
犹大，你用亲吻的暗号来出卖我吗？朋友，你要做的事赶快做吧。
于是那一队罗马兵和队长连同犹太人的圣殿警卫上前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起来。跟耶稣在一起的门徒看见这情形，就说，
主啊，我们该拔刀抵抗吗？
话还没说完，其中一人已经拔刀 朝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砍过去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耶稣对彼得说，
把刀收起来，不要这样，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父上帝赐给我的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难道你不晓得我可以请求父上帝派大队天使来保护我吗？如果我这样做，圣经的预言又怎能实现呢？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。
说着就摸那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耶稣转过身来，对那些来抓他的祭司长、圣殿的警卫官和长老说，
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抓我，把我当作强盗吗？我天天跟你们在圣殿里，你们却不捉我。现在黑暗掌权，正是你们得势的时候了。
这时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。有一个年轻人身上披着一块麻布，跟在耶稣背后，他们上前捉他，他就丢下那块布，赤着身子逃跑了。那些捉拿耶稣的人把耶稣先解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面前，以前曾向犹太人说过，像他一个人替所有人民死，来挽救整个国家，不是对你们有利吗？说这句话的就是这个该亚法。西门彼得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，由于那门徒认识大祭司，他就跟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彼得却不能进去，只有留在门外。后来那个门徒出来，对开门的女仆说了一句话，就把彼得也带了进去。那开门的女仆指责彼得说，
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？
不、我不是，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
说着他就避到前面，就在这时候鸡叫了。当时天气寒冷，那些仆人和警卫生了炭火，大家站着烤火取暖。彼得也上前跟他们一起站着取暖。谈论耶稣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的事情，耶稣说，
我从来都是在犹太人的会堂或圣殿讲道，而不会在背地里谈论什么的。你可以直接问那些听过我讲话的人，因为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，又何必问我？
话才说完，一个站在旁边的警卫呼了他一巴掌说，
你胆子真大，竟敢这样回答大祭司。
如果我说错了，你可以指出我错在哪里，但如果我的话是对的，你为什么打我？
亚纳只好把耶稣仍旧捆绑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府邸，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长、长老和经学教师都聚在一起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到大祭司府邸的院子里，和卫兵们坐在一起烤火。祭司长和全议会想尽方法要找证据控告耶稣，置他于死地，可是却找不出任何证据。好些人出面诬告他，可是他们所提供的证词都不相符。后来有几个人站起来捏造谎言控告耶稣说，我要把这座人手建造的圣殿拆了，三天后建一座不是人手建造的圣殿。就连这个控告他们所说的 也互相矛盾。最后，大祭司在大家面前起来，亲自质问耶稣说：“
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他们对你的控告，你没有什么答辩吗？”
耶稣还是缄口，一言不发。大祭司再问他：“
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，救主基督？”“
我是。”“你们要看到我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，驾着云从天降临。”
大祭司立刻撕裂自己的衣服说：“
我们还用找其他的证据吗？你们亲耳听到他说侮辱上帝的话了，你们说该怎么办他？”
他们都判定他有罪，应该处死。有些人就向他吐口水，又蒙着他的眼睛，用拳头打他，嘲笑他说：“
先知，猜猜看谁打你呀？”
那些警卫押解他下去时也拳脚交加，又说许多侮辱他的话。一会儿，那个女仆又看见彼得，就对旁边的人说：“
这个人跟拿撒勒的耶稣是同伙的。”
彼得又不承认，发誓说：“
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。”
再过了大概一小时之后，有个大祭司的仆人，就是彼得砍掉耳朵的那个马勒古的亲戚，说：“
我不是在园子里看见你跟那个人在一起吗？我知道这人确实是耶稣的门徒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呢。”
彼得再次赌咒说：“
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。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，上帝会惩罚我。”
就在这时候，鸡叫了。彼得这才想起耶稣的话，说：“今夜鸡叫两遍以前，你会三次不承认我。”他就走出院外，失声痛哭起来。天亮的时候，犹太人的长老、祭司长和新学教师都聚在一起，又把耶稣押到议会里去。他们问他：“
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基督？
即使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会相信我。如果我问你们什么问题，你们也不会回答。但从今以后，我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。”“
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了？”“
你们说的对。”“
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证据了，我们都已经听见他亲口所说的话了。”
到了清晨，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再次开会商议，决定要把耶稣处死。那出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被判死刑，很后悔，就把30块银币拿去还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，说：“
我犯了罪，害死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。”“
那是你自己的事啊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犹大把钱丢在圣殿里，跑了出去，上吊自杀了。祭司长把钱捡起来，商议说：“
这是染了血污的钱，照我们的法律，不可放在奉献箱里。”
商议的结果，他们同意拿这钱去买了一块陶匠烧窑用的地，作为埋葬外乡人的坟场。因此，直到今天，这块地还被称为血田。这件事的经过正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，说他们拿了30块银币，就是以色列人同意为他付出的价钱，买了陶匠的地皮。这是依照主所命令我的